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7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加州这个地方啊，除了沿海的这个地方啊，他们比气候方面是比较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加州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沙漠型的气候。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啊，在冬天下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加州经常会变成这个土石流发生，然后造成这个房屋倒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就像现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太过干燥，就会造成树丛起火，然后演变成为森林大火，这个损失是难以计算的。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加州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已经变成常态，见怪不怪啊。但是如果要做防护措施或者是对抗气候变化的话，其实讲到底这是需要大钱的。所以呢，今年哦11月的公民投票当中，加州的第四号提案就是有关于气候的债券投票，而且这个投资的金额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如果这个提案获得选民的认同通过的话，这就会是加州最大的一个气候投资案，来做防护，来做对抗气候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下这个投资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是要公民投票的，要选民的这个允诺，这个才能够把这笔钱拿出来花。而且我还有一个，你要对抗气候，怪怪愚公移山哦。没关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Fisher 渔夫，跟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渔夫你好。
各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加州的第四号提案，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还有大概三个月吧，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投票了，所以这第四号提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好的，在讲第四号提案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第四号提案的出现哦。第四号提案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呢，加州希望能够发行所谓的这个州政府的公债呢，总金额是100亿美元，然后来支付这个对付现在所谓的气候变迁的等等这些项目哦。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要花这些钱。我们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到2023年初的时候，加州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的下大雨暴风雨嘛。那个时候呢，对于就刚刚广宇有提到，就造成了加州很多地方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对加州的破坏蛮大的。那次灾害呢，造成了将近20多个人死亡，然后20多万户的家庭的房子受到损伤。那次的损失估计呢，大概是51到70亿美元之间。
哎呦，
好，然后来到今年呢，2024年呢，其实呢，2024年光上半年的这个重大灾害，你知道吗？保险公司为了赔这些钱，已经赔了多少钱吗？广宇，你猜一下这个数字。
我很难猜，加州的数字有些时候都是天价。OK。
620亿美元，
620亿 ，Oh my god！
所以保险公司赔这些所谓的山火啦，或者是洪水啦等等，已经赔掉620亿了。
难怪所有的保险公司全部搬走。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人他们的房屋保险要 renew 的时候，
对，
很多都保不到保险。第一个，很多保险公司搬走了。
对。
第二个呢，他要看你的地区，如果你是靠近山坡地区的话，你的保费可能会 double， 就是还要增加什么山体滑坡啦、山火险啊什么的。
对。
你的保费贵的比前几年贵了非常多。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保险公司呢，他们的支出这样的状况是比去年过去10年的水平高出了70%，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然灾害造成了加州有很多的这个自然景观的损失以及民众很多损失的情况下，所以呢，才出现了所谓的加州的这个第四号提案，希望能够呢发行100亿美元的公债，然后呢来对抗所谓的气候变迁。那广瑜刚有提到说，这个气候变迁花钱来对抗，是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这个呢，我们先放到后面来讨论。
OK，
我们来看看说，他这些钱要用到哪里去
？OK，
好，那这个钱呢，最大的一个部分呢，大概有将近38亿美元呢，它是要用到所谓的加州的水资源的部分。
嗯，
我们知道加州其实加州的水， 我们常常讲加热水是硬水哦，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直接要生饮的话，其实对身体健康不是那么好，所以你看几乎每一家都有装这个过滤器啊等等。所以呢它有38亿美元是放在这个水资源方面的这个更新以及淘汰啊以及重新处理的问题。另外15亿呢是放在野火跟森林的复原。另外12亿呢是放在海平面上升以及沿海地区的保护。另外的12亿呢是放在这个保护生物等等，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项目这样子。那零零总总加起来呢差不多要花预估呢是个债券要发行呢是100亿元的这个债券。那100亿元债券发债券总要有利息吧，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根据目前出来的媒体报道显示呢，这个除了债券的成本之外加上利息的话，总共可能要有190亿美元是要付出去的。这是目前这个方案的一个大致的方向跟结构。那州政府呢有可能是目前看到的讯息有可能是30年或者是40年的方式来偿还这个债券。那包含本金加利息。
OK。
对。
这个债券它是有30年的跟40年的。然后因为政府加州政府要发行的话，它需要选民的允诺，就是同意
是
才能够发行债券。
我查了一下，好像加州政府超过30万以上的就必须要由公投来做这样的决定。
是，所以说这个100亿怪怪，这钱真不是小钱啊。好，没关系，重点在这里。今天政府如果拿到钱之后就能够把这个野火给堵住吗？还有一个，你知道吗，我们这里这个山体滑坡，因为它的气候问题，我们这里是沙漠型气候，它干得不得了，你突然之间下雨的时候，它土质它本来就不是很扎实的，所以它一旦很松的时候，那你现在要把整个加州的这个所有的土地都做防护好，这简直是人定胜天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广云，你提到这个问题呢也是正反两方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哦。
OK，
那这个债券到底有几个问题大家有争议呢？我们等一下一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效吗？这样的钱花下去能够对抗大自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会不会债券发行之后我们会有某些税率会调整增加来偿还这个债券？这是第二个有人在考虑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谁来监管这些钱用到哪里去？那目前就是三大主要的问题在做争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哦。其实加州这个债券不是第一次发行气候债券了，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发行过一次40亿美元的这个气候变迁的债券了。
哪一年？
2018年。
哦，那很久以前。
也还好。
我们现在2024。
六年前嘛。
OK， 好。
对，六年前呢。
通过了吗？
通过了。就已经发行一个所谓的对于干旱还有水资源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债券。
差不多的东西嘛。
是，非常类似。然后这一次是100亿。好，那就有人问题就来了。六年前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我们会发现其实近几年灾难越来越多，状况越来越糟糕。
是。
所以人家就开始质疑说，这个钱花下去了有解决山火问题吗？有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吗？有解决我们水源污染的问题吗？很多问号。对，所以呢现在又要砸这个100亿下去。那能解决问题吗？很多问号。所以呢这是大家一个争执的地方。那做不做，未来对于未来会怎么样，目前都不知道，因为之前花的40亿目前看起来效果不彰，并没有解决我们想象中说山火有减少，反而山火更增加。
尤其最近你看所有的新闻到处都在烧。
是，反而这个洪水土石流又更增加，就是变成说这个就是大家质疑的第一个点，我已经花过40亿了，问题没有解决。那我再砸100亿能解决？要是不能解决，明年又来100亿，后年又来100亿，那怎么办？
okay.
对，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呢，其实加州不是唯一发行这个所谓气候债券的州，其实在纽约州也发行过，在 Massachusetts 州也发行过，在 Washington State 也都发行过这个气候债券。大部分他们是着重于在所谓的再生能源，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的绿能的部分。非常少的部分是着重于像加州是属于这种对应干旱啊野火啦、啊、这种 相对比较，我们讲说比较好像比较悬一点的这种状况去花钱。对，那其他的州大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可能要做风力发电啊，就是把这个钱投在绿能，相对还是看得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大家质疑的这个点。
嗯，
好，第二个我刚刚提到了，那这个债券发行了之后，会不会增加我们民众的这个负担？
OK，
对，
因为政府发行债券只要让很多人买了以后，它的重点在于今天只要把这个债券发行民间以后，我们买的东西就是你今天这个债券到这个买的人的手里的时候，你要给他利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有人来承担这个债务，就是投资一样，然后就跟股票一样嘛。你今天说我今天买了 Apple 的股票，你相信它什么？你相信它会未来越来越好，这个公司越来越好，所以它的股价、它的股权或者是它的利息都会越来越好。如果说你投资失败的话，这个股票可能就断头了。但是州政府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吧？或者是也有这个可能性？
不能说断头，但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好，我举个例，我先讲，我们现在讲这个债券的问题。第一个呢，目前加州政府说不会透过增加税收来还债。目前哦，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呢会从现有的这个税收里面哦，然后来还这笔所谓预估是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债券。那你说真的吗？那我去查了一下，有可能遇到的状况是，第一个，万一还不出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有。加州有没有还不出来状况？有的。在大概COVID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企业都很萧条嘛，所以州政府有跟联邦政府借很多钱。那借很多钱呢之后就还不出来。后来怎么办？加州呢就是加税。所以加了房产税，里面有加了0.3%，然后还有什么联邦什么失业保险税等等，然后每年增加多少比例，拿这个钱去还联邦政府的钱。
我还以为我们 Nelson 会跟总统交情比较好，他可以赖账，或者是说他就说我不还你能怎样？不是，
不是的。还有呢，他扣掉了一些，例如说什么相关的行业有一些优惠的税务抵免呢，例如说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相关优惠税收的减免呢，他把它取消，就是你本来不要缴税的，你要缴税的等等。所以呢，有没有通过调整税率或调整税务来还债？当然有，这是有发生的。
Okay.
另外一个状况是，我万一30年、40年还不出来，我是不可以延长时间？当然有，加州之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好像是教育类的公债，然后呢，欠了3.6亿，可是本来预计是30年，但是筹不出钱来还，所以延长了10年的时间去还，有没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反方的意见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说190亿美元30年一定还得完呢？ Who knows? Nobody knows 这个事情会不会未来又透过税务来调整去还这个钱。所以都会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Okay.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再请这个 Fisher 啊，渔夫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公民投票提案，他刚才介绍了很多反对的这个声音，赞成的总有吧。我们加州来讲的话是走在这个绿能的前端哦，而且是全国领先使用这种绿能的一个州哦。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为了这个环保啊，他是愿意花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们做详尽的介绍。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公民投票第四号提案。是政府呢现在想要用100亿美金的气候债券来做发行啊、哦。那么需要选民的同意，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你认为这种重大的投资啊、哦， 这个现在如果不做的话，以后到底会不会后悔？或者是说，这种气候债券要是现在做了，以后必定会后悔呢？我们待会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想，不管这个是发生在加州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纽约州，或者发生在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这种投资啊，就是有关于气候变迁啦，或者是要防止山火野火发生啦，或者是我们要让这个水质能够有更好啊，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跟环境有关的。你认为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做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呢？我想大家都应该要仔细的思考，尤其这对于我们加州来讲的话，是每一个人公民投票的这个决定哦。当然政府发行债券，那么这个债券是有利息的，所以这个利息是谁付的？当然就是所有的纳税人。那当然所有的人也可以去买这个债券，然后你也可以获得这个利息，就看选民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气候债券里面的这个钱，它是要用在就是像水资源啦、避免野火啦，或者是什么海岸线啦，或者是生物的方面的一些保护啦，这都是有关于气候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个你人怎么能定天呢？是不是你这个你要改变气候吗？你想做上帝吗？做得到做不到我不知道哈。但是问题是我们有公民投票提案，所以大家一定要投票，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的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刚才你讲到了就是反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讲赞成的一面吧。
好，那当然也有赞成的一面啊，就是所谓的很多的环保团体啊，跟这些水资源的公司啊，都赞成这个提案。那其实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记不记得加州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汽车的这个数量很多，
对，
所以加州几乎看不到蓝天，很久一段时间是看不到蓝天的。那加州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排气法案的改善之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经过了多久？广宇，你猜多久？
10年？
50年？
50年？
对，加州汽车的这个排气的法案是经过了50年的改革。所以呢，让我们加州看到了蓝天。
OK，
这个就是他们讲的第二个。高速公路，加州很多的公共建设、造桥铺路都是卖债券来做这样的事情的。
对
对，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你这样子做是债留子孙啊，干嘛的？”可是这些后面的人已经享受到了这个高速公路这样便利的系统，虽然会堵车啦，那是另当别论。可是加州的高速公路的系统算是全美国已经算是蛮相对很健全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系统。这些都是在可能10年、20年、甚至30年前，这些人他们卖了州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建设债券所盖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享受这些好处？有的。所以说回到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你今天这个山头被这个所谓的山火烧光光了，这个树不会一天长出来，里面有些树可能都是50年、100年才会长出来的。
对，
你现在不去培育它的话，那它什么时候会有树？它可能就光秃秃的，一直光秃秃。
而且还有一个，你知道吗？这个光秃秃哦，没关系哦。但是问题是，它突然下雨的时候，它就给你土石流，
就土石流，
就马上土石流。这个没办法光秃秃。
没有树，又没有帮你吸收这些二氧化碳，你的可能这些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又会提高等等。那你现在要不要种树？当然，这些赞成的团体说，花这些钱当然要种树啦，烧了那个山都秃秃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现在旁边的山也是很多地方都是烧得光光的，都没有种树，都还没长出来啊，可能20-30年后它会重新的绿色的茂密，可是我们看不到了，对不对？可能100年后这个山又恢复原样了。可是呢，这些赞成的团体说，那你现在不做，你什么时候要做？那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而且大量的金钱去投下去，可是它不会立竿见影看到效果。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让它未来的50年可以恢复到之前的样子，等等的状况，这就是变成说，大家觉得这个100亿花下去， 你愿意让我们的环境能够长时间的这样去培育，让它恢复，或者你觉得这个钱要先花到别的地方，你不想先花在这里，就是看听众朋友怎么觉得这件事了。
OK， 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在重大的这个公共建设上面，其实这个钱都是花下去都是巨资哈，都不是小钱。我们以台湾来解释哈，台湾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当年的那个总统叫蒋经国，他就推动国家的十大建设。
是
OK， 那个时候他说的话就是那种你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OK， 很多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建设的时候，通常都拿这句话出来解释啊。可是蒋经国说的话不算准，为什么？以加州来讲，我们就推动过高铁，现在做或当年做都后悔了 ，OK， 都一定会后悔，而且后悔的很惨，而且还要追究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国家建设或州的建设，或者是任何的公共建设，它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环境跟它的怎么讲，它的背景故事。也许当年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投资或做推动，可行性是那样，但是在换一个地方全部搬过来想要实施的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对不对？
是广运就讲到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管理跟谁来监督这些钱花在哪里，到底哪些方案是对于我们未来加州的环境是真正有帮助的，哪些方案是能够长期实施改善这个环境或恢复到原状的，这也是另外一个争执的一个点。你说种树好了，他们也反对，说那你种树明年又山火不又烧掉了吗？树苗又烧掉了吗？
烧光了。
对，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种事情就变成广云刚提到了，也许现在做不做会太晚，可是现在做不代表是对，现在做也不代表是错。
对，
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争议，需要大家来做公投最主要的原因。第二，这个100亿呢，可以说是美国目前第一次关于气候有这么高额的债券，应该是全美第一啦。就加州常常要做全美第一的事情就对了，其他的州金额都没有这么大，那就是变成100亿用在气候项目呢，可以说是全美唯一也是第一次要投注这么高的金额来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刚才你在节目的前一个段落里面介绍，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做到花十几亿来，就是从100亿美金的这个债券里面有十几亿说要来预防野火。
是。
你知道吗？我是真的觉得野火真的很难预防，你知道吗？如果我觉得哈，就像有些家里面发生火灾，没有一个人愿意家里发生火灾，我们都只能够就说哦，我有保险，我能够保障我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所以你说你野火，你花十几亿，你说野火到底要怎么样预防，我真的搞不太清楚，你知道吗？我们的气候这么干燥，有些地方 OK， 海边它是地中海型气候，如果说在中心南部基本上就是一个沙漠型气候，我在讲加州 OK， 加州很大，那你现在要把这个有沙漠型气候的地方然后要把野火给扑灭掉，这开什么玩笑？这已经开始已经有一点点我看了以后都不明白，你知道吗？
那我读一下里面还有你更不明白的，他要花12亿在恢复海平面上升跟沿海复原，那这个是不是会觉得还有呢？花4.5亿呢在极端高温缓解，要用4.5亿，我也是不是非常明白，要我不是科学，我们都不是科学家哦，
我们
也不是气候专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整个地球气温的变化是要怎么去做。我也不晓得，说实在我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就变成说争议点就在这里面。
还是要给那些专家做研究用。
是，那他做这些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就刚你说的15亿来野火跟森林复原，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够啦，真的是这个钱丢下去应该就是咚就不见了。因为这么大片的野火的地，你看加州。
而且最近还在烧诶、欸、
是
对不对？
是动不动就是几万 acre， 几万几十万 acre 这种的数字，数亿的钱真的对于加州来讲，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数字是真的不太够用。那其他这种零零总总的项目看起来都是变成你要跟大自然去做对抗，或者是你要 改变。我觉得饮用水这个部分是也许有机会啦，就是说你要纯净的地下水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对于一些工业有所限制，或者是少抽地下水等等，或者是增设一些净水厂，或者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这都还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 recycle 了，
对，
已经开始走向这个 recycle， 就是它不浪费的话，不管是天上的雨水或者是其他的脏水，我们现在都是要循环使用了。这个是既定的政策。
对，那这个其实是钱投下去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绝对看得到。
那但是极端高温气候环节要花 4.5 亿，跟海平面上升跟沿海的复原花12亿，这两个项目我都觉得蛮玄乎的，就是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有办法让海降回去呢？还是怎么样？
没有，而且你知道吗？公民投票它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让你跟我都能明白的，
是
让我们能够投票。但是现在就是说 OK， 有100亿美金我们要做气候债券，你觉得怎么样？你要就是问你说你要不要有更好的未来，
是
还是你不想要有未来，你就一句话告诉我，投 no 还是 yes。 OK， 我觉得有点绝了。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就把这么绝的问题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告诉我们一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四号提案，加州要发行100亿美金的气候债券，我们要来保护水质，然后要控制野火，还有要这个维持我们的海平面之类等等的这种气候债券，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觉得这种这么大型的投资现在不做是不是以后会后悔呢？或者是你现在做了以后必定会后悔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公民投票第四号提案，加州要发行100亿美金的气候债券，询问选民支持还是反对呢？那么听众朋友，这个您住在美国，你觉得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建设气候债券，你是同意还是反对呢？当然也许现在投资下去不会马上立竿见影，但是我们的未来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呢？你觉得这种重大投资是不是应该着手去做，或者是说你觉得这种虚无缥缈的债券你是不同意的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是 Fisher 鱼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欢迎大家一起发表您的意见。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在公民投票上面，只要你有选这个投票的资格，你就应该要投票。如果你不投票，他通过了就是别人来操纵你的生命了。好，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反对反对，
因为
你记得你还小的时候，605跟60号在那把做 freeway， 把做了多少年，倒是什么工会啦，各式各样的团体跑出来，做不出来的啦，这个多少亿都没有用了，就打水漂了。好山好水好奇怪好可怜，认了，我认命了，不要一毛钱都不给，我没有办法，他们做不到了，他绝对做不到了。好了，我说完了。
OK， 行，60号跟605，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知道吗？那个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公路是，就是不愿意，你知道吗？他，你说你要改变那个，他的什么环境，那没办法，很多的这些。旁边的居民他就说我不要高速公路，你高速公路你要开哪你高兴你开哪，但是只要经过我家门口就告诉你免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气候债券，哇，这个可是大钱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还是一样，我强调的是我要希望我们每一个选民对于国家的一个政策或者州的政策有明白，能够理解，而且这是一个选票就是要投票，如果你放弃了你的权力，就由别人来操纵你的命运了，好不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就是所谓的苛捐杂税，苛政猛于虎，又骗人来了。如果真的想环保，真的想什么节能减排，一分钱都不花，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决策，让中国的电动车进来，这不是就是环保节能绿化了吗？
来，你在讲的是运输，我们现在讲的是野火，我们现在讲的是水源 ，OK， 是这个部分。请问一下，野火你要怎么防范？
这根本就不用防范，你花了这钱就跟旧街上流浪汉一样，你多少给 H 都没用，这骗钱呢。
OK，
哎呀，这是骗术太低了。
OK， 好，来，没关系。OK， 我们还是一样哈，气候，所以你觉得说现在不用做，以后也不用做，是不是？
根本就不用做，你要真想绿化，就让电动车进来。
又来了。绿化在讲了，我现在野火跟电动车有啥关系？还有一个，中国的电动车有保障吗？我就不明白，你就一定要讲这个，好奇怪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
哎，赵小姐、于先生，你俩好 ，OK，
好，
我跟你说，这些法案呐、啊，都是变性人整的法案。
别讲什么变性人哈，我跟你讲哈，这个。法案基本上都是有名字有姓的 ，OK。我们加州它基本上是比较环保意识比较强的。我现在问你，就是说这么重大的投资，以后如果现在不做，以后会不会后悔？你觉得呢？
后啥悔呀、啊？以后老百姓裤衩都穿不上了。哎呦，他们知道后啥悔？
我为什么要裤衩子都穿不上？有这么严重吗？喂？OK， 好，挂了是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喂 ，Hello， 接起来没有？
你好，
哎，你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给纽约市的麻省，给麻省的，不是给加州那边的，加州有钱的那边人，很多人有钱呢。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打电话来哈。加州有没有钱？当然有钱，加州是全美最有钱的地方，一个州 ，OK。但是我们现在政府要做投资，要获得选民的认同，现在由选民做主，是不是要把这个权力给政府发行气候公债100亿元？这个是重点，好不好？加州是不是美国最有钱的地方？是啊，当然是啊，讲的一点没错。我们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是不是？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llo，
我听得到吗？
听到了
，OK， 所以我觉得做了肯定比没做好，而且早做比晚做好，
嗯。
对，就是自己去怎么做，我相信他会有一些幕僚或者有一些专家会去讨论。根据这个加州以往的一些天气啊，还有一些野火啊、洪水啊、山灾啊、地震啊这类的经验，去做一些措施。当然，这个措施不是说一蹴而就，立刻就马上就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嗯。
那就是它就防范的作用，那就一年一年一滴一滴的去一点一滴的去把它累积起来，那就会筑成一个大墙，将来就是可能就会对将来的一个环境，对将来的一个子孙的后代都会有更好的一个益处。
嗯 ，OK，
对，
好，我懂。哇，你这个讲的这个挺有你的这个逻辑概念的，就是说你慢慢做总是会看到成果的，然后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才能够做到这个我们才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你说这个你现在要是不做的话，以后恐怕不行啊，这个环境保护是要从点点滴滴做起的。好，谢谢你齁，讲的挺有道理的，都打动我了，你知道吗？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Hello, 有没有接起来 ？Hello,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坚决反对。
怎么说？怎么说？说个道理。
我们比较一下加州这政客搞的法案，不是2020年开始新建的房屋都必须要加装太阳能吗？还有这么多自愿装的，为什么电费越来越贵？有什么鸟用呢？对不对？所以很多法案根本就没有起作用，除非。政客有一个详细的计划，3年时间你达到什么程度？5年时间，如果达不到，马上 cancel， 那可以。
嗯 ，OK。
空口 空口说胡话谁不会啊，对不对？画大饼谁不会啊，乱搞。
Well, 可是你知道吗，野火经常在我们加州发生，那这个野火烧秃的地方你说怎么办？
哎，赵小姐，你讲野火我倒讲了，加州的野火只能是有限的控制，不能够全面控制。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气候干燥，我们这个野火，如果没有野火，加州会变成逐步的沙漠化，这是可以认证的。第二个呢，有人放火，你怎么控制嘛？这个钱都是乱搞的嘛，对不对
okay, ？OK，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你假设加州如果我们十年之内一点野火没有，加州慢慢就沙漠化，你慢慢去看，你去翻资料
，OK，
这是可以认证的 ，OK， 你想将加州变成沙漠吗？不可能嘛
，OK，
对不对？
Well, 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水资源的储存呢、啊，还有水资源的净化，这都是需要花钱的，这也在气候债券里面呢、啊。你觉得呢？
我跟你讲哦，水，所以治水这个呢，本来这个企业的财务已经收了很多钱了。
哦 ，OK， 我懂了，我懂了。
那钱拿去哪里？我问你。
OK，
是不是贪污了
？OK。好，是不是贪污我不知道 ，OK， 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们有公民投票提案，你要投 yes 还是 no， 好不好？你一定要投，你知道吗？这是我做节目的主要的重点，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
，Hello，
是，你觉得
这个反对的理由就是这个叫做趁火打劫
啊？怎么会？
这叫趁火，趁你烧火打你的劫啊？
哦，趁烧火 ，OK。
对，如果说钱付下去，我要叫他赔钱。他花了我的钱呢、啊，他火都没有扑灭，如果还有发生火了，就叫他赔钱，就不要让他们趁火打劫啊。
OK， 但是 OK， 野火是一个，什么海平面是一个，水质是一个，还有保护什么野生动物也是一个，你觉得呢 ？Hello。Hello， 你就挂了。OK， 好，来，我想还是重点在这里哈。我们讲到气候债券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环境。OK， 环境里面就是有我们的树要不要保持好。如果野火烧掉了怎么办？现在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补回去？另外一个就是水质的部分，水质我们现在开始做循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海面，要怎么样来维护？这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讲环境的这个部分。所以花钱可能不是小钱哦，所以让大家心里想清楚哦，就是说这个公民投票第四号，你支持政府来发行债券来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吗？而且做的时候可能不会马上立竿见影，但是不做的话，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就很难预料了。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哦，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公民投票第四号提案，就是政府呢现在想要发行100亿的美金哦，这个是气候债券，想要通过公民投票的允许，然后呢可以筹集这个资金来做什么呢？当然也就是对于我们的环境啊，不管是预防野火啦，或者是海平面的问题啦，或者是水质的问题啦，或者是动物的保护啦，这些所有的东西来做这个怎么讲，就是建设吧。那么这个是属于气候的这个建设，它不是属于一个硬体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大楼，马上在什么三年或者是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什么支架或者干什么的。但是气候债券呢，气候这个东西它可能需要一点一滴做，而且要慢慢的做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到啊。所以介绍给听众朋友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需要选民的同意，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投票的这个机会哦，因为如果你 不去投票，或者你放弃这个投票，那这个就是胜者就会实现这个事情。那么不管是投赞成或者是反对，都千万不要放弃了你的这个权利，否则放弃以后，就这个结果如果不是你所要的话，你可能到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OK， 好，来，我们今天这个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哦，听众朋友，您要是刚才没有发表意见的话，欢迎您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Hello， 电话
喂，
哎，是你，请讲 ，Hello，
哦，那个喂，
是
啊，
哼，讲，
我是坚，你好，我是坚决反对的，就是民主党在这个变相加税。
为什么他说
他这个加税啊？他加税通过，他就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做。
他的保，他的保证你不相信？嗯哼。
他在这个他的年度预算里面根本就应该都列出来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做。
嗯。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额外的这个敲诈。毫无意义。
OK， 我先问你哦，就是说，因为这个山火啦，或者是其他的水质保护啦，他现在想要都要一点钱，而且他说他不会增税，他只是要发行气候债券。你不相信他的保证是吗？
不是不相信，而是这些 program 都是在正常操作的范围之内，他每年的年度的预算都有在里面。
嗯。
那么他现在要另外再追加预算，追加预算呢，他要加税呢，又不好听，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OK， 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政府在怎么讲，就是耍的一种把戏吧。OK， 行，来，我想来，我们最后的时间，请 Fisher 好不好，来跟大家做个总结跟讲评吧。
好的，其实每一次遇到类似的法案，就是说这个法案要花蛮多钱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不是会有所谓的刚主持人提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时候，大家对于这种事情就会有很多的争论。那其实我讲一件事情哦，各位有没有发现，美国的高速公路在铺设的时候，两边都会预留很多的所谓我们叫做路肩嘛，预留很多的道路。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城市发展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不断的拓宽，不断的拓宽。所以你会发现美国高速公路在拓宽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再往外扩张，你有没有发现很少很少，它都在现有的高速公路上面，要么每个车道的间距稍微调整之外，或者它把它原来预留的路肩变成所谓的一个通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客跟政治家的差别。为什么他想到未来30年之后可能这个地方他的发展一定会很好，所以他预留了这些道路，你后面的执政的接手的，你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上面做拓宽或者做改善。同样的道理，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件事情要花100亿，那必须要让执行的人，我讲到已经要拉高到道德层面，他要真的要负责为这件事情花的钱，我们如果通过了，你要为我们花的钱真的要负责。如果不通过，那刚刚有人讲了，那你每年编的预算是不是有要用这种方式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这种就是
我插句话，因为你知道吗？因为野火不能够控制它能烧多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也同意，我们有预算
是，
可是最好是烧的小小的，那就是只要灭一点点火就好了。这你想想看，我们最近的新闻，那个火烧的多大？你烧这么大，你说你预算说哦，我有编列了，谁会把它编到那种就是所有的钱都扎在那个要灭火上面？不可能啊！
那你如果这个今年花了100亿啊，可能没花完，或是过两三年之后100亿花完了，是不是要再一个气候变迁的债券来做这个事？因为我们已经有潜力了，2018年40亿花了。我不是说反对，也不是说不赞成，而是各位要想清楚说，你觉得这个钱花下去值不值得？你觉得这个钱花下去能不能真正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 这才是大家要去考虑的重点。
我们这个加州啊，加州人环保意识特别强。OK， 在这里呢，也很多的环保团体都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啦，我看到这种环保意识花大钱的，我都觉得心里不妙，就是感觉到应该会过，应该会过，因为我觉得我们华裔或亚裔都很会打算盘啊，就是那种精打细算，要监督政府，不能让他随便的怎样怎样。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加州人或者加州的这个团体，他的那个意识形态就觉得说扎钱。扎钱以后先扎再说 ，OK？ 你不扎钱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所以我要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先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第四号提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了，也谢谢 Fisher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哦，
谢谢。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